起进入今日所讲嘅经文之先咧，我都想首先去讲下以西结书。咁耐以嚟，我哋一路睇到以西结书到底佢入边讲过啲乜嘢，对我哋有一啲咩嘅提醒？啊，唔经唔觉咧，原来我哋呢个以西结书嘅系列，知唔知讲咗几耐啊？都讲咗由原来由旧年嘅好似八月开始已经开始讲噶啦，都讲咗五个几月噶咯。今日咧系嚟到呢个系列最后一讲，讲四十七章，我哋仲有四十八章啊，不过四十八章我哋唔讲啦，就希望喺今日就完结咗佢，系整卷以西结书完结嘅一次。到底呢卷书带俾我哋咩提醒、咩教导咧？俾我哋有啲咩嘅盼望咧？咁咧就首先同大家咧用少少时间啦吓，都要回顾一下到底以西结书咧同我哋讲咗啲乜嘢。咁咧，以西结嘅身份咧，佢系一位先知，佢系神嘅使者。经文咧，亦都有提到咧，佢系城墙上面嘅守望者，佢系一个街头嘅报道者。佢嘅时代背景咧，大概佢写以西结书嘅时候咧，喺公元前597年至到571年之间，以西结同埋佢嘅同胞系被掳去到巴比伦嘅时候。主要发生的地方呢，就包括在耶路撒冷啦、巴比伦啦，即是在加巴鲁河旁边啦。还有呢，就远的就去到埃及的地方。那大概以西结书所发展的故事呢，都是围绕在这几大地方里面。我们看到呢，以西结呢，他经历从神而来所得到的遭遇是很震撼的，令人很震惊的。他跟以赛亚一样是宣讲神的预言，跟以赛亚在150年前所讲的极为相似。经历了他跟以赛亚一样经历了人生很多的剧变，他本人的改变也很多。虽然神让这两位先知以赛亚和以西结所讲的信息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但他们两个人的处境又却是很不同的。以赛亚是对于未来这个风暴的来临发出警告，而以西结就是在他们的民族受到袭击、受到蹂躏，他的同胞在暴风雨之中经历的时候所发出的警告和预言。他宣告说，即使耶路撒冷也都逃不过被毁灭的命运。不单止是这样，在那段期间，以西结自己本人也都经历很多的痛苦。在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他们面对一个很严峻的问题，他们在思想着，用我们今天的说话去讲，就是说他们会想着他们的宗教是不是就这样就完结呢？在那个时代来讲，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希伯来人对于他们的宗教和神赐给他们的地，是一样很重要的身份认同，是他们宗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元素，也都是他们建立信心的重要根基。他们的宗教和他们的地好像在他们的眼前都开始完全破碎，他们自己的失败和他们祖宗的失败对他们来讲是非常之可怕。到底这些失败会不会导致上帝离弃他的百姓？置身在那个时代，面对这一堆这样的问题，以西结所发出的信息就格外显得有意义，亦都显得格外有力量。他曾经跟以色列民提到论到关于毁灭和审判，但是以西结所呈现给我们他的信心和他的信息，最终呢都是会胜过当时那些人所实际的经历，最后是得到指望。就连之后他们所经历那几十年的灾祸，在上帝的计划之中也都是有某种特殊的目的和意义。将以西结所预言的事情和之后所应验的事情一一地凑合起来之后，我们就会发觉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实实在在就是一个最终的主宰。当我们一起去看这卷以西结书的时候，就让我们留下一个最后的印象，就是一个的指望， 这个不是一个天真没有盼望的指望，而是相当真实，让我们可以感受到神的说话有几咁真实，以致到我们带着盼望去看我们未来的日子。全卷的以西结书都是以神的荣耀为主题的，内容围绕着以西结四次异象之中所见到神的荣耀而到发展。神的荣耀第一次在以西结的异象中展现的时候，已经令到所有的人，包括以西结他自己本人，和当时听到的民众，还有今天的我们，都会觉得很震撼。第一个图画他给我们见到的，就是神在狂风中一朵包着闪沥火的大云里面去出现，好像这幅图所见那样，是吧？一个很伟大的场面，一个很惊吓的场面。继而呢，以西结就见到神的荣耀在宝座上面，处于一个水晶的穹苍上面，穹顶上面，被四活物托住。看这幅图呢，我就很赞叹那些艺术家呢，很犀利，他们很有这个的想象力，同埋佢哋嘅理解能力好丰富。我就咁睇以西结书嘅时候咧，我睇嘅嗰啲文字咧，我好难理解到底系一幅点样嘅景象咧。咁到我见到呢幅图嘅时候咧，我就发觉啊，就即系明白好多啦。咁相信以西结咧喺佢异象入边见到咧，亦都系呢个好震撼嘅画面。佢点样将呢啲嘅信息去话俾当时嘅人听咧？咁我系见到咧，以西结佢系一个全然信服嘅侍奉者。他本来是一个祭司，这个在第一章三节已经提到，他却是在巴比伦的街头报道超过20年，他将神的审判和拯救告诉每一个人听，并且呼召这些人悔改和信服神。以西结所见的异象和报道方式，我们在以西结书里面见到都很特别，神让他用鲜明的举动去展示他的信息。例如呢，我们见到他会责我390日，以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他用行动去展现这些信息，让人看到他的行动呢，就去思想到底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他就告诉人听，因为这个是我们以色列家的罪孽，我们要这样去担当。他每日呢只吃很少的食物，用今天的度量衡去看呢，他大概只是吃29克的食物，而且他的食物很特别，用粪便去烤煮的。他又要剃去他的胡须和头发，用天秤去称。在其中呢，他亦都经历他的丧妻之痛。还有他是不可以，在当时呢，他不可以为他的妻子去自丧，不可以哭哀哭。他就是这样去顺服神，忠实地宣讲神的道，让我们看到一个忠诚的侍奉者。即使在他的生命里面可能遭遇很多的困难，甚至乎可能遭遇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痛苦的时候，但是他仍然愿意承担起神给他的使命，神给他的工作。以西结书我们一直看下来会分成四个大的部分。第一部分就是预言耶路撒冷将会被毁灭，他的民族的败亡，这个在1至24章里面去讲到。我们里面会看到神的荣耀离开了他的子民，放弃了犹大国。这里我们画面见到就是第九章预言神的使者将耶路撒冷城去交托在外邦人的手里面。以西结蒙召作先知，由以色列家的守望者开始，他向百姓宣讲并且显明神的真理，预告耶路撒冷被围困和毁灭。跟着他亦都会去审判列邦。在第一部分刚才讲到，他预言耶路撒冷被毁灭，城将会陷落在巴比人的手里面的同时，以西结亦都向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传讲这个的信息，就好像耶利米和当时耶路撒冷的人所讲的信息一样，他们两边同样宣讲这个的信息。耶利米就在耶路撒冷城里面跟那些还仍然存留在耶路撒冷的子民讲，而以西结就在被掳的巴比伦跟这班被掳的子民讲。耶路撒冷一向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他们有一种的 好深嘅、好顽固嘅信念。佢哋觉得，既然呢个系神嘅城，佢哋一定唔会陷落喺外邦人嘅手中。但系以西结话俾佢哋听，佢哋所犯嘅罪系导致到神将佢哋交托喺外邦人嘅手上边。神要洁净佢自己百姓嘅罪，所以惩罚系唔能够逃避嘅，唔理佢哋信唔信都好。耶路撒冷被蹂躏是神对百姓拜偶像的惩罚，要求百姓离开他们犯罪的道路，在神的面前悔改。跟着刚才提到第二大段，由25至32章，神的荣耀离开了他的子民之后，神亦都预备他的拯救计划。以西结向邻国讲说话，预言神亦都会同样去惩罚他们的罪。以西结谴责了七个国家的罪行，这些国家他们都说神太过软弱，根本保护不到他的百姓和耶路撒冷。实际上刚才我们所说，神不是保护不到他的百姓，而是神要他的百姓明白他们自己所犯的罪，他们要担当。神就是为了惩罚他的百姓，才让这些的列邦列国有机会去侵犯以色列。但同时这些异教的国家也都面临着和耶路撒冷同样的命运，因为他们嘲笑耶和华，就好像今日一些嘲弄耶和华的人一样。可能不信的人会嘲笑我们的信仰，但是可能有一天神也都同样好像惩罚列国那样会惩罚他们。而我们继续看以西结下去，去到第三个大部分的时候，就是在33至39章，就是一个盼望的信息。在当中以西结预言以色列将会得到复兴，神的荣耀会再次回归回来。在这里他宣讲神的信实，预告神未来对百姓的祝福，特别是在耶路撒冷被毁之后，以西结向百姓宣讲他们将会有机会重回他们的国土的时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信息。以西结告诉他们，我们所信的神是圣洁的神，只不过是人令到耶路撒冷和圣殿变得污秽，这个民族要经历70年被掳才能够得以洁净。以西结描绘了神一个圣洁的图画，我们日常生活的挣扎里面亦都会看到神的异象。我们要明白神那种的圣洁对我们来讲亦都有我们的要求。所以在第三部分里面，他预言神的荣耀回归之后，以色列国土得以有一个短暂时期的恢复，圣殿亦都会重新去建造。今天我们所讲的第四段呢，是一个未来盼望的信息，讲到圣殿的重建，里面描绘到圣殿的结构、祭司的职事怎样去献祭。往后呢，在47章之后呢，还有讲到支派的分地。我们用简短的时间去回顾了以西结书之前那40多章的经文，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神的荣耀。当神的荣耀起到的时候，一切都好，一切都非常之欣欣向荣。但是当人犯罪的时候，神的荣耀就会离开。神的荣耀离开之后，也都是我们自己尝回自己的苦果，就好像当时的以色列子民一样。今日让我们再次看到这个盼望的信息，当神的审判过后，神仍然是会为我们预备一个拯救的计划。进入今天的经文，我们先看我们今天经文的47章头的五节，第一至到五节，我请弟兄姊妹同我一起去读。他带我回到殿门，看啊，有水从殿的门栏下面往东流出，因为这殿是朝东的，水从殿的侧面，就是右边，从祭坛的南边往下流。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门外，看啊，水从右边流出。他手拿绳子往东出去，量了1000爪，使我涉水而过，水到脚踝。他又量了1000，使我涉水而过，水就到膝。再量了1000，使我过去，水就到腰。又量了1000，水已成河，无法过去，因为水势高涨成河，只能游泳，无法走过。 我哋读到呢度先。呢一段咧，我哋话俾我哋听咧，神系一个有无穷尽恩典嘅神。之前咧提到一路睇到四十六章，我哋睇到咧，既然神嘅荣耀翻到去佢嘅殿入边去居住，以色列嘅敬拜亦都会恢复啦。我哋或许会认为咧，先知以西结所关心嘅事情已经得到圆满嘅解决，但系以西结嘅异象仲未曾结束。随住神嘅荣耀重返到去圣殿，以色列亦都要翻到去佢哋嘅土地上边。咁即系表示咧，佢哋将要再次嘅分地，并且要花上一段颇长嘅时间，先至能够安顿落嚟。况且我哋知道咧，以色列嘅土地曾经因为受唔住以色列人嘅滥用同埋污秽而将佢哋吐出嚟。咩叫将佢哋吐出嚟呢？就是要他们离开这一片的土地，因为当他们离开之后，神要再洁净这一片的土地。未来的子民，他们要平等和睦，以代替他们过去的贪婪和不义，才能够确保神继续一直住在他们中间。就好像上一周美恩传道跟我们讲的那样，神会回到去永远与他们同住，但是回到去与他们永远同住之先，首先神就要洁净这一片的土地。洁净这一片土地之先，首先神的恩典就会流向这一片的土地，让他们重新改过。以西结书记载最后这个异象从一条神奇的河水开始，这条水的出处和它所流向的轨迹很奇妙，并且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它有赐生命的奇迹。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经文47章1至12节将我们带到一个新的境界，这个景象就衔接回之前的44章第一二节，当神的荣耀一回到圣殿的时候，水就由这一刻开始流出来，象征着神所赐的福分，也可以跟43章开头的几节经文衔接。 上一周美恩传道跟我们讲到，有听到很多水的声音，也见到水的流出，流到干旱的炎地，将这个环境完全更新了。生命的水由圣殿流出来，这个一直都是以色列人信仰的一个观念。在诗篇46篇第四节也都有这样记载，他说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使神的城欢喜，这城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在创世纪二章10至14节也都描述在伊甸园的景象，亦都有四道的河流。以西结这里强调的是以色列民族的复兴。当神的水流经这些大地的时候，亦都是神赐福泽赐生命的象征，是乐园失而复得。圣所就是水的源头，所以这些水我们见到由圣所的中间至圣所那里流出来。以色列即圣殿就是以色列的敬拜和生活的中心，所有的人当他们见到圣所重新有这些圣水流出来的时候，他们就知道神荣耀的所在，也是他们蒙福的根源。我们这里见到圣殿的门是向着东面，也是他的正门，向南流下来的时候，事实上我们见到经文第二节告诉我们，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从外边绕到朝东的外门，看啊，水从右边流出。这里水从右边流出呢，因为右往往就是希伯来人去理解神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右边通常是代表神圣，代表圣洁。我们见到诗篇里面都见到诗人说，神用右手去托住我们，用右手去安抚我们。所以圣水亦都从右边流出，亦都增强了它的圣洁的感觉。这个流出这个字眼亦都是一个很巧妙的运用。在原文里面，这个流出这个字亦都有水瓶的意思。可能它想告诉我们，水好像由一个花瓶，由一个水樽慢慢地倒出来这样。所以我们看到开头流出来的时候，应该水是慢慢很少很少的。在第三节见到他拿绳子往东出去，量一千爪，使我涉水而过，水到脚踝。即是说这个绳子在和合本的翻译又叫准绳， 是一个量度的工具。一路量出去的时候，我们见到它一千爪一千爪这样量出去，水就慢慢越来越大越来越深，由浸到它脚眼，去到浸到及膝，然后呢去到它的心口，以至到最后甚至淹没了它的人，它只能够游过去，不可以走过去。一千爪呢，用今日的度量衡呢，可能大概就等于500米，即是说呢，当它走了两公里远之后呢，水就一路深到过了它的头。水流不单止越流越远，亦都越流越深。这里给我们看到，就好像神的能力和神的恩典一样。有时候我们感受神的恩典，我们不是很感受到，好像一道缓缓的流水一样。但是慢慢慢慢，我们就感受到这股的力量越来越庞大。而这个水流的能力亦都好像福音的能力一样。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见到福音最初只是由十二门徒开始，再加上几位特别愿意委身的信徒，好像保罗和巴拿巴等这一小撮人，就将这个福音慢慢慢慢传遍整个的世界，让数以亿计的人能够得到这份福气。神所赐下给世人的恩典，不一定好像摩西大人过红海那样有惊天动地的神迹，反而好像这道细细的缓流一样，他的恩典慢慢慢慢地发挥他的功效，将神的恩典带到去万邦，让世人都有份于这一份的恩典。我们看到开始的时候虽然很小，但是果效却是很大的。弟兄姊妹，我们不单止是神的恩典所施予的受众，同时我们有没有想过亦都可以参与在这个细小的缓流里面，让它一直成为一道活水江河呢？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都可以参与在神这份的福音或者神重新的创造里面，让世人都经历到神的爱呢？希望藉着这段的经文，让我们去明白神的恩典是多么丰富，流到去万邦，同时我们亦都有机会去参与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去参与呢？跟着来到去第二点的时候呢，我们说神亦都是赐生命的根源。先同大家再读经文的第六至到第十二节，我们一起读。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吗？他带我回到河边，我回到河边时，看啊，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树木。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下到阿拉巴，直到海，所流出来的水一入海就使水变淡。第九节，在两条河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存活。这水流到那里，使那里的水变淡，因此里面有极多的鱼。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存活。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从隐基底直到隐以格连，全都成了晒网的场所。那里的鱼各从其类，好像大海的鱼甚多，但是沼泽与池塘的水无法变淡，只能作产盐之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树木，可作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作食物，叶子可以治病。不理我们的生命有几咁腐败，神都有改变我们的能力。就在我们的生命，当我们发觉有时候去到一塌糊涂毫无指望的时候，神都有医治我们的能力。从圣所所流出来的水表达了圣洁的含义，水的涨满表明了圣洁是几咁嘅丰富。水所流经所流及的地方，让旱地都变为肥田，除去了咒诅，令到福分遍满了全地，都是在神的圣洁的范围之下。我们这里见到生命的水是有医治的大能，在第八节特别提到水往东流，下到阿拉巴，直到海，所流出来的水一入海就使水变甜。 鹽水呢、這個鹽海，即係今日我哋所稱嘅死海，又稱為阿拉巴海。所以我哋喺經文入面見到佢直流到阿拉巴呢度，所發出嚟嘅水必流入鹽海。死海由於佢嘅鹽分十分之高，我睇過一啲嘅資料，嗰度嘅鹽分含量咧高達26%。咁死海咧亦都係我哋地球上邊咧一個處於比水平面更加低嘅地方。喺地球上邊所有嘅湖泊入邊之中咧，以死海嘅地理位置咧係最低嘅。佢嘅鹽分咁高，以致到咧生物魚類係冇辦法喺當中去生存。而我哋亦都知道咧，憑一啲資料顯示咧，這個地方亦都係喺創世記入邊所提到被天火焚城嘅所多瑪同埋俄摩拉所在嘅地方，係神以硫磺同埋火將佢毀滅嘅。呢個喺創世記嘅19章入邊有記載到。如果咧你有去過以色列旅行咧，可能咧都會帶你去到死海去參觀一條鹽柱，係嘛？就係羅德嘅太太喺嗰度咧。傳聞就係話就係變成嗰條嘅鹽柱，但係我哋見到神從聖所所流出嚟嘅水，佢嘅力量係幾咁大，能夠將呢個咒詛化為祝福。呢個水流嘅功效好咁好神奇，佢唔係一個慢慢自然嘅轉變喎。我哋見到咧，呢個係純粹係神嘅一個嘅神蹟，讓呢啲水。由鹽水，由讓死海嘅水由鹽水變成甜水，係可以生長。所以神嘅使者帶佢出到去，見到呢、這個體驗到呢個活水江河幾咁浩大之後咧，又帶翻佢翻去河嘅兩岸，讓佢見到河嘅兩岸充滿生機。入邊咧，我哋見到一幅充滿生命力嘅圖畫，讓我哋想起好似喺啟示錄。22章入面提到新天新地入面呢亦都同样有一道生命的河水，明亮如水晶，从神的羔羊的宝座流出，结12样的果子，并且每月都有果子，树上的果子还可以作医治万民之用。这里我们看到呢以西结的异象同之后启示录所讲的异象呢亦都有很多相同的地方，让我们经历了这些神的活水江河之后，即使我们以前有几咁的败坏，神亦都可以藉着他的恩典帮助我们，让我们对这个新天新地能够有更加清晰的盼望。弟兄姊妹，神应许给我们有永生，这份永生就是神与我们一同在新天新地里面那个的应许。无论过去我们所犯的罪有几重，神都愿意去拯救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就好像这道生命的河水所洁净一样，不停能够结果子出来。这里也都提到每个月都有果子结出，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而这个的应许在过去、现在、将来都会应验。在过去来讲，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当他们被掳经历70年之后，他们得到神的应许回归国土，藉着所罗巴伯带他们回去重建他们的城墙。用长一点的历史的时间去看，我们看到当以色列经历2000多年的亡国之后，他们也都在1948年复国，是吧？所以我们看到以西结的预言，其实无论在过去在长的历史，在短的历史里面，我们都看到他的应验。更加远的就是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神的应许我们也都深信同样会应验。在当中我们有一节经文比较难去解释的，这里我们看到死海的景象。在11节他说，泥泞之地与洼湿之地不得自好，必为盐地。咁呢节嘅经文咧，让我哋有阵时咧会好难去谂，到底呢节经文到底想提示我哋一啲乜嘢咧？系咪始终有啲人系唔能够得救，佢嘅罪唔能够被赦免嘅咧？咁喺西番雅书2章9节，神亦都有咁样同我哋讲，佢指着我哋永生起誓， 摩押必像所多玛，亚扪人必像俄摩拉，都变为刺草盐坑，永远荒废之地。我百姓所剩下的必掳掠他们，我国中所余的必得着他们的地。这里提到真是原来有些地方呢，神的活水是不流到去那里的，让他们永远荒凉的。就好像这里提到的摩押地，就会好像所多玛俄摩拉一样。但是这样说，我们刚才不是跟我们刚才所相信的好像有些矛盾，是吧？所多玛俄摩拉所处的盐海死海的河岸都会长满生机。所以这里提醒我们，神的审判是严厉的。神警告，如果我们犯罪，就好像这些国家犯罪一样，有机会呢是得到很严厉的审判。但同时他亦都带给我们一个指望，就是当神的活水江河流到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悔改的时候，我们就有机会得着神这份的福分，让我们从悔改之中可以重新站立起来，可以得着这个的永生。所以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神是一个有恩典有真理的神。我曾经呢看过一本属灵的书籍，那本书叫做《改变带来医治》，是一本翻译书，里面提到恩典和真理的关系，它是这样讲的。作者说，我们的神是一位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神。他引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他说，我们常听到满有恩典真理这些词句，但我们很少停下来思想一下，这个对于我们在地上的挣扎有什么关系，什么是恩典和真理，为什么这么重要。弟兄姊妹，我们先看恩典。恩典是什么呢？恩典就是神对我们这些无功之人的恩惠，对我们一班没什么功劳的人的恩典。恩典是我们不能够赚取，亦都是不配得到的。正如一位神学家布真诺所说，恩典是你不能够得到，只能够被给予的，没办法去赚取、配得或者令到它发生。就好像你没办法去赚得你有好的容貌，或者配得享受一些美味的食物，或者叫自己出生一样。换言之，恩典是无条件的爱和接纳，而神这个的爱也是所有医治的基础，是我们人类心灵的安息的地方，也都是神的本质。因为神就是爱，使徒约翰是这样提醒我们。恩典也都是我们学孝神，我们长成有神的形象第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而真理又是什么呢？真理也都是我们学孝长成有神的形象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真理就是真实的意思，它指出事物的真相，反映出神的标准。真理同时亦都提醒我们，当我们活在神的恩典底下的时候，我们仍然要记住按神的公义而行，否则我们亦都难免受到审判。因为我们从神给我们的说话里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见到神对我们的要求，对公义的要求。当我们不按神的真理去活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犯罪，于是神就会对我们有惩罚，对我们有审判。但在以西结书里面，他一再的强调神对我们的恩典，给我们就好像福音书里面那段经文提到一样，有恩典有真理。真理的意思就是我们会受审判，会受神的规管，但同时神应许我们，我们不会永远的沉沦，只要我们能够依靠祂，我们仍然能够在新天新地里面去享受对神的敬拜，享受这道活水的江河。所以约翰福音这一节的经文也都好像和以西结书有着异曲同工的教导。在神的恩典里面，本身罪污的我们仍然是有盼望的。我们每一个人对神怎样回应，就决定了我们最终的命运，在乎在绝望的情形之下，我们能不能够仍然去依靠神。以西结书里面的主题讲到神的荣耀，可能是太过的丰富，丰富到我们很难完全去掌握整卷书到底给我们什么的信息。但是这个都不要紧，因为我们不是 神学家，系咪？我哋唔需要去拆解当中到底神嘅荣耀系点样啊？当中嘅神学理论系点啊？反而最紧要嘅，我哋系能够从当中去吸取教训，明白神嘅心意，明白神想我哋点样去过我哋嘅生活。神期望我哋每个人同佢都有个别嘅交往，正如以西结所处嘅时代嘅人一样，佢哋慢慢慢慢就以为圣殿就系佢哋所有嘅一切。当圣殿存在，他们一切都好了，但是他们不记得了自己和神要建立好的关系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都被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有时当我们见到世界的周围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感到无力，感到无意义，感到无把握，就好像我们近来见到的新闻一样。我们见到有很多虐儿的个案，有很多丈夫妻子竟然互相去仇杀的事情，我们会问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我们从以西结书里面，我们看到世界中然有穷途，但是神给我们不会是一条末路，祂给我们的始终是有拯救，只要我们愿意去跟随祂。弟兄姊妹，我们又怎样去衡量我们自己的价值？我们珍惜自己的财富多一点，还是珍惜神给我们的教导多一点？我们愿意追随这位创造者多一点，还是愿意追随这个世界的物质多一点呢？我们会不会好像当日的以色列人那样，因着他们自己所犯的罪而失去了神的荣耀同在呢？在刚才最初开始的时候， 我用渣打马拉松作为一个引言。有一些很有趣的数字，在2017年去年的马拉松里面，原来他告诉我们2017年的马拉松有2017个人感到不适，而当中也有27个人需要送院作进一步的治疗。我们看到每年都有人参赛，每年都有人不适送院，严重的甚至会因此而丧命都有。除了一小部分是不可预期的因素之外，我相信这些不适的人或者受伤的人，有更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准备不足，或者轻看了去跑马拉松的难度。当我们在电视的画面上面见到人家很兴奋地跑入去西区海底隧道，由隧道跑过对面海，或者我们见到人家在东区走廊上面摆好姿势去自拍，又或者见到一些人很兴奋高举双臂振臂地跑入去维园的时候，我们都很想有这种的经历。于是呢，我们就好像很多人就抱着这些心情去报名。但是他是不明白，在这些开心的画面背后，仍然要经历很多次的努力练习，起居习惯的调节，适切的饮食等等。就好像我们的信仰一样，有时候我们都会落入这个的境况。我们见到弟兄姊妹被神祝福，听到弟兄姊妹很动人的见证分享，见到弟兄姊妹在侍奉中的喜乐，我们都很想拥有这些福分，想享受感受到这份的喜乐。这些都是真实的，但我们往往忽略了弟兄姊妹那份的喜乐的经历和侍奉的快感，很多时候呢都是在信仰灵情上面一点一滴，藉着漫长的学习和交托累积回来的属灵经历。神有恩典，有怜悯，但同时我们也都要努力付出。上一个礼拜美恩传道鼓励我们藉着一年的开始的时候，立定心智做好我们的灵修读经，努力在主的话语里面去学习，并且透过灵修读经建立我们自己和神的亲密关系。我非常之认同，除了认同之余，在这里我也都鼓励弟兄姊妹多些在神的家里面建立好和弟兄姊妹的情谊，珍惜每一次翻团契的机会。翻团契是弟兄姊妹之间建立良好互动关系的一个最佳的场景，也都是我们建立互相勉励一个很好的网络。当我们同弟兄姊妹的关系好的时候，我们身边就会多了很多的提醒，以致到我们就不容易去犯错，不容易落入一个罪恶的光景里面。所以我们也要珍惜每一次我们的节期里面那些 特別嘅聚會，或者我哋一啲嘅特別嘅特別嘅聚會，或者一啲嘅活動，好似我哋之前所搞過嘅十週年感恩崇拜啦，我哋嘅地質公園旅行啊等等咧，都係一啲好美好嘅回憶，係咪啊？仲有我哋即將有一個春季嘅禱告會，其實我都好鼓勵弟兄姊妹去參加呢啲嘅禱告會。我哋今次咧會特別係鼓勵弟兄姊妹嚟到禱告會，為我哋未信主嘅家人或者我哋嘅朋友去禱告。我哋亦都特別為一班將屆退休或者已經屆退休年齡嘅加密團契嘅弟兄姊妹去禱告，求神祝福同埋使用佢哋。弟兄姊妹，我哋要把握呢啲同弟兄姊妹相交嘅機會，以至到我哋建立好我哋嘅屬靈網絡嘅時候，我哋就能夠互相去提醒。最後，我想藉住一段嘅禱告，同弟兄姊妹一齊喺新嘅一年立志喺神嘅面前，話俾神聽，我哋願意按佢嘅心意追隨佢，承認我哋自己嘅過犯，立志遠離罪行，每日帶住感恩嘅心情，帶住對未來新天新地嘅盼望，緊守自用咁樣去過我哋每一日，每日祈求神國嘅光臨，為福音去出一分力，讓我哋同心禱告。親愛天父，我哋感謝你，因為你就係活水江河，你拯救我哋，讓我哋得力重生。主啊，求你時刻提醒我哋，唔好輕看喺生活中每一個嘅細節，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以荣耀神而行，让我们一步一脚印地走这条天国的道路，藉着神的恩典远离罪恶，立志行善。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而求，阿们。